嗨，大家好，这里是读社 FM， 与你一起享受阅读时光。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张宏杰的《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德语诗。《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德语诗，是作者张宏杰对于乾隆时代的中国社会进行深入解析的一部作品。这个时期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乾隆皇帝统治下的中国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但这座繁荣的外表下却隐藏着内在的腐朽。本书以描绘五彩斑斓的盛世为起点，透过对乾隆时代的解构，深入揭示了近代中国失落的秘密。首先，书中通过对乾隆皇帝及其统治方式的介绍，展示了乾隆时代政治局势的背景。乾隆皇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皇帝之一，他的统治方式既有积极的改革措施，也有集权的手段。然而，随着乾隆时代的社会繁荣，普通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书中深入揭示了普通人民的贫困和饥饿困境，这与乾隆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乾隆时代的中国经济繁荣，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也得到了发展，但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和反应却并不乐观。此外，书中还探讨了乾隆时代的权臣和政治腐败问题。权臣们在乾隆皇帝的统治下，不仅享有巨大的权力，还滥用职权，导致政府的贪污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同时，文字狱也成为乾隆时代的一个突出问题，知识分子们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乾隆时代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变得越发压抑。然而，乾隆时代中国社会的繁荣并没有持续下去，书中揭示了这个盛世的崩塌。乾隆时代中国社会的动荡和政治问题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的发生。乾隆时代的中国错失了融入世界的机会，种下了鸦片战争的种子。本书通过对乾隆时代中国社会的深入解析，揭示了这个盛世的德语诗。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乾隆时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变化，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乾隆时代的政治局势在乾隆皇帝的统治下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之一，乾隆皇帝在位达60年之久，其统治方式对乾隆时代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乾隆皇帝出生于1711年，是雍正皇帝的四子。他在1740年继位后，迅速展现了其出色的统治能力和政治智慧。乾隆皇帝以其卓越的才华和深厚的学识被誉为一位文武皇帝，在政治上展现出了强大的领导力。乾隆皇帝的统治方式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措施，旨在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并提升国家的治理效能。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行政改革，例如建立了总理衙门来加强中央政府的管理，并加强了对地方官员的监督。此外，他还实施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并提高国库的充盈程度。其次，乾隆皇帝通过集权的手段加强了对政府的控制力。他通过建立严密的官僚体系，强化了皇权的集中化。乾隆皇帝自己深信天命之子，因此对于权力的掌握抱有强烈的渴望。他通过削弱地方豪强的势力，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并将权力集中在皇帝和中央政府手中。乾隆时代政治改革和集权措施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政治改革往往以牺牲普通人民的利益为代价，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另一方面，集权措施导致了官僚体系的腐败和滥用职权的问题。权臣们在乾隆皇帝的统治下享有巨大的权力，这使得政府的贪污现象日益严重。乾隆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繁荣的时期，整个社会呈现出了一幅繁荣的景象。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国家财富的增加，使得国库充盈，乾隆时代的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此时的中国 GDP 占据全球的1/3，国家的实力和威望也达到了一个顶峰。乾隆时代的中国社会充满了活力和创造力。在经济繁荣的推动下，商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城市的繁荣景象吸引了大量的人口涌入。艺术、文化和科技也达到了一个高峰，乾隆时代的中国成为了东方文明的中心。 乾隆时代的繁荣景象掩盖不了普通人民的贫困和饥饿困境。尽管国家财富的增加，但社会财富的分配极不平等。大部分财富集中在皇帝和权臣们的手中，而普通人民则生活在贫困之中。农民们承受着沉重的赋税和苛捐杂税的压力，他们的生活艰辛，很难从繁荣的社会中获得实质的改善。不仅如此，饥饿也是乾隆时代普通人民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尽管乾隆时代的中国有着丰富的农业产出，但由于赋税过重和天灾的影响，很多农民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和生活必需品。饥荒时常发生，导致大量的人口死亡和流离失所。普通人民的贫困和饥饿困境在乾隆时代的社会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乾隆时代中国经济繁荣，国家富有，但这些繁荣的果实并没有被平均地分配给所有人。普通人民的生活仍然在贫困和饥饿的阴影下度过。乾隆时代的中国经历了一段经济的繁荣时期，与此同时，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乾隆时代的中国经济繁荣主要得益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增长为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而手工业的兴起则为经济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财富。乾隆时代的中国经济规模庞大， GDP 占据全球的三分之一，国家财富充盈，国库富裕。在乾隆时代，中国的贸易活动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得到了拓展，尤其是与英国、荷兰和葡萄牙等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更为频繁。中国出口了丝绸、茶叶、瓷器等优质商品，而西方国家则向中国出口了银、毛制品、香料等商品。然而，乾隆时代的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和反应并不完全乐观。尽管中国的贸易活动蓬勃发展，但中国人对外国人持有一定的怀疑和保守态度。中国人对外国商品的接受程度有限，他们更倾向于购买本土产品。此外，中国政府对外国商人的控制也相对严格，限制了他们在中国的活动范围。这种态度和反应的背后，反映了乾隆时代中国人民对自身文化和民族特色的自豪感和保护意识。他们担心外国商品的流入会对中国传统产业造成冲击，并且担心外国势力对中国的影响力。因此，虽然乾隆时代的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加了，但中国人民对外国人的态度仍然保持着一定的保守和谨慎。乾隆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权臣横行的时期，权臣们在乾隆皇帝的统治下享有巨大的权力，但他们的结局却并不令人羡慕。在乾隆时代，最著名的权臣之一是张廷玉，他是乾隆皇帝的心腹，担任了许多重要职位，包括内阁首辅和六部尚书。然而，他的权力和财富最终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怀疑和不满。乾隆皇帝对张廷玉的信任逐渐减少，最终他被贬为普通百姓，直到去世。另一个权臣是和珅，他是乾隆时代最富有的人之一。作为乾隆皇帝的财政总管，和珅掌握着巨额财富和权力。然而，他的贪婪和腐败行为最终导致了他的垮台。乾隆时代的权臣问题不仅体现在个别权臣身上，整个政府体系也被贪污腐败问题所侵蚀。权臣们利用他们的权力和地位谋取私利，导致了政府的贪污现象日益严重。贪污不仅限于官员们的个人行为，还渗透到了整个政府体系中。贪污腐败问题严重削弱了政府的能力和公信力，给乾隆时代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困扰。乾隆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现象最为严重的时期之一，知识分子们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文字狱是指乾隆时代政府对于言论和文字的严格控制和打击，尤其是对于批评和异议言论的镇压。乾隆时代政府对知识分子们的打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政府对于批评和异议言论的镇压非常严厉。乾隆皇帝对于批评和异议持有零容忍的态度，他认为这会动摇到皇权的稳固。因此，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对于发表批评言论的知识分子进行打击和迫害，甚至进行文字狱，将他们关押或处死。其次，乾隆时代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驯服知识分子，以确保他们对政府的忠诚。 政府通过加强对知识分子的监控和控制，限制他们的言论自由，以确保他们不会对政府产生批评和异议。此外，政府还通过选拔和提拔忠诚于皇权的知识分子，以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控制。这种驯服知识分子的尝试，使得乾隆时代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受到了压抑。知识分子们在这个时期失去了批判和思考的自由，他们被迫接受政府的意识形态，成为政府的工具和宣传机器。乾隆时代中国社会的动荡和政治问题最终导致了这个盛世的崩塌。尽管乾隆时代中国经济繁荣，国家实力显著增强，但政治上的问题和社会的动荡开始显现。乾隆时代中国社会的动荡主要源于政治问题，权臣们的腐败和贪婪行为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不安，政府的贪污现象严重削弱了政府的能力和公信力，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此外，乾隆时代政府对于批评和异议的镇压也引发了社会的不满情绪，人们开始质疑和对抗政府的统治。然而，乾隆时代中国社会的动荡并非完全是内部问题。中国在这个时期错失了融入世界的机会，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乾隆时代中国对外交往的态度相对保守和谨慎，对外国商品和文化持有保守态度。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崛起，开始对中国施加压力。然而，中国政府对外国势力的认识和应对能力相对薄弱，未能及时妥善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正是由于乾隆时代中国错失了融入世界的机会，种下了鸦片战争的种子。鸦片战争成为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点，标志着中国社会的崩塌和近代史的开端。这场战争揭示了乾隆时代中国社会的得与失，以及政治问题和对外交往的失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乾隆时代中国社会的得与失形成了一个复杂而矛盾的画面。这个盛世在表面上展现出了繁荣和富强的景象，经济的繁荣和对外交往的发展使得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和强大的国家之一。然而，这个繁荣的外表掩盖不了内在的问题和矛盾。乾隆时代中国社会的得之处在于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强盛。乾隆皇帝的统治方式和政治改革措施为国家的发展和治理效能做出了贡献。中国经济的繁荣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国力，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然而，乾隆时代中国社会的失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普通人民的贫困和饥饿困境暴露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问题。权臣们的腐败和贪婪行为严重削弱了政府的能力和公信力，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文字狱和对知识分子的打击限制了思想和言论的自由，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最终，乾隆时代中国错失了融入世界的机会，这为鸦片战争的爆发埋下了种子，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的开端。通过对乾隆时代的解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盛世的光辉和阴暗面。这个时期的得与失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提醒我们，繁荣的外表下往往隐藏着内在的问题和矛盾。只有通过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的真相和教训。因此，《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这本书对于我们理解乾隆时代的历史的重要性和价值不可忽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深入的视角，帮助我们认识到历史中的得与失，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以更好地理解和塑造我们的未来。这就是我们这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